暗嘅南韓總統文在寅喺佢任期嘅最後階段宣布進行特赦，特赦嘅對象咧係包括因為貪污罪成服刑當中嘅前總統朴槿惠，亦都係包括咗因為受賄入獄兩年被褫奪公權嘅勞務員時期嘅總理韓明淑。咁今次決定咧就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我哋係。好應該回顧一下南韓一個好獨特嘅所謂青瓦台嘅詛咒，係咪每一個南韓總統都會坐過監嘅咧？咁話說，無奈之前南韓嘅前總統獨裁者全斗焕病故，當其時就已經有人去翻查過呢個清單啦。如果係獨裁者又坐過監，民選嘅又坐過監，咁係咪南韓本身個制度或者個社會結構出現咗一啲？好奇怪嘅問題咧，就算係冇坐過監嘅總統，譬如話在位最長嘅第五至第九任嘅朴正熙嚇，即係朴槿惠嘅父親啦，亦都係任期中途係被暗殺嘅，又或者係勞務員咁樣，佢就選擇自殺啦。咁即係發生咩事咧？朴槿惠佢坐監係因為佢被指收受國家情報院嘅特別費，同埋佢嘅閨蜜崔順實干政，當時就民怨沸騰啦。一場又一場的百萬群眾燭光晚會，這個場面是我們至今歷歷在目的，最後他的支持率非常驚人，跌破 4% 這個這樣的支持度，在2020年7月就被判監20年了。但這一類的罪名並不是朴槿惠本人才有的，譬如說是朴槿惠的上一任總統李明博，他在被拘留接近一年之後，就在2020年10月又是被最高法院維持二審的判決，即是說要坐監17年，而且今次他是未在特赦名單當中的。李明博是被裁定受賄、濫用職權、逃稅等等16項罪名成立，貪污和受賄的金額分別是247億和111億韓元。剛才我們講過，第16任的總統盧武元他就是卸任之後即刻就被檢方以涉嫌受賄起訴，最後呢他是選了所謂的第三道路，即是說跳崖自殺以死明志，但是如果他沒有死到，似乎都很難逃過牢獄之災。剛才我們提過的獨裁者全斗焕，他是第11至12任的總統，以及他的接班人兼同學第13任的總統盧泰愚，亦都同樣是被判監的前南韓國家元首來的。在南韓民主化之後，政界是集體清算全斗焕、盧泰愚時期的光州事件和種種的官商勾結，迫使全斗焕發表了對國民謝罪書，最後這兩個人成為了命運共同體，手拖住手這樣入獄，這個照片都是非常溫馨的。全斗焕最初是被判死刑，後來就改成為無期徒刑，盧泰愚最初是被判無期徒刑，後來就減到17年，最後都是1997年被他昔日的政敵、當時的後任總統金大中特赦。金大中是南韓近代歷史一個接近聖人的 icon， 但是他成為總統之前呢又是長期坐監，在監獄裡面度過，是全斗焕盧泰愚時期最著名的政治犯。就算是南韓建國的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在日本管治的時期呢也都是被短暫扣押過的。至於金大中的前任金榮三總統，以及被朴正熙政變推翻的尹普善總統，可能就是極少數又沒有坐過監，以及都算是得到善終的南韓總統了。 OK， 講了這麼多個案例，究竟南韓發生什麼事呢？是純粹風水不好啊，還是怎樣呢？其實這種特色很多學者是會認為跟南韓的憲法體系是有關的。南韓總統本身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是掌有極大的權力，行政、軍事、外交大權都是他一個人可以掌握，甚至是有部分的立法權，而人事任命權又幾乎不受制約，可以任命國務總理和其他行政部門的長官。因為是這樣，修憲之後的南韓總統就不可以連任了，身為總統都很想名留青史，但亦都很傾向用灰色地帶的手段謀取比較有彈性的權力，因為在任的時候權傾朝野又沒有什麼合理的制衡，就很容易踩鋼線，在這個灰色地帶那裡跌一跤，這個表面上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是似乎更加大的關鍵都是南韓的社會體制，亦都即是說有很強的 裙带资本主义的色彩。这种裙带资本主义色彩其实通常都是在一些落后第三世界的经济体才会出现，譬如菲律宾这样。他们政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财阀和政客的关系是千丝万缕，就算政客本人是不贪腐，都可能令到他身边的人不卷入其中。就算是金大中、金泳三这些私德已经是比较好的总统，他们的下一代和身边的亲信都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卷入不同程度的贪腐丑闻，更何况是其他其身不正的人呢？南韓的財閥實質上就是南韓政府的造王者，每一屆的政府都必須要各大財閥支持，而南韓的財閥來來去其實就是那幾家，雖然他們的領導人來不來都是要坐下監，但是都通常很快根據國情又是會被特赦出來，因為社會沒有了他們確實是不行。菲律賓又是這樣，南韓是這樣，為什麼菲律賓經濟搞成這樣，南韓又越來越強呢？這個也是很多學者近來都很想研究的案例。當然菲律賓有他自己其他的問題，但是他們本身的政客水平、教育程度是不差得過南韓的。所以菲律賓本身的問題並不是因為他的裙帶資本主義，因為其實有南韓的例子顯示到裙帶資本主義其實國內都可以挺發達的。菲律賓更多的問題是在於貧富不均，國民的貧富懸殊嚴重，又或者是對單一產業過分的依賴。菲律賓在馬可斯的時代是盛極而衰，變成一個完全奪略性的經濟體，反而南韓是有一種有效的制衡。剛才我們不是說過政府權力獨大沒得制衡的，但這種制衡就是在於政府是有權力令到他們的財閥坐監，但是財閥也都是有能力令到政府是受制於人，即是沒有錢、沒有權等等。政府和財閥他們互相制衡，其實反而令到社會其他問題暫時得到舒緩。這種制度就有點像香港那樣，地產黨和共產黨，即怎麼叫都好，這兩個派系其實就是鬥來鬥去的，反而是有某一種制衡，但是菲律賓就是完全奪略型了。由馬可斯時代開始，政府是完全壓制了其他財閥的發展，後者很難再影響前者，但前者可以取代後者，經濟反而純粹因為這樣就變成掠奪性，沒有了再製造更大的生產力的空間。南韓去到今時今日，今次又特赦朴槿惠了，對未來又會有什麼影響呢？對一些南韓政局有研究的學者就會這樣看，特赦朴槿惠的決定是頒布得很突然，青瓦台的主要幕僚甚至是文在寅所屬的政黨共同民主黨高層事前都是不知情的，只是法務部的部長和少數的親信才知道這個消息。所以特赦之後，很多人特別是想選舉的人都是說劃清界線，我都是看新聞才知道的。這樣接下來的南韓總統大選選情會激烈，不理是對執政黨在野黨來說都是沒有充分的勝算的，但是變局就在朴槿惠身上了。如果他明年還是在生，又不用住在醫院，有能力和又想發表講話，那說不定就會對他選舉結果帶來一些比較決定性的影響。其實和歷次的特赦有些不同的是，文在寅今次這麼決心特赦這位的前度競選對手，即似乎是並非為了增加他的黨的勝算，反而是更多為他自己的聲望著想，一來就費事他朝軍體也相同，他是不是一卸任之後又被調查，接著遲些又要坐牢不知道，起碼他現在結下善緣，為要全國向前看，大和解，忘掉過去，萬一 touch wood 他有什麼事，是不是他的繼任人都會這樣考慮他呢？更何況如果萬一朴槿惠病死在獄中，他作為現任的總統亦都難辭其咎的。過去這幾年朴槿惠坐監的期間已經多次因為健康的問題要入院治療，亦都接受過肩膊的手術，三度住院的一位老人確實是有生命的危險的。亦都有傳朴槿惠在監獄裡面因為已經坐了那麼久了，情緒有點不穩， 亦都有一啲聲援呢位前總統嘅在野人士咧，就主張人道理由咧都係應該特赦佢嘅。如果唔係佢寫監入邊，咁對國家嘅尊嚴都唔係一件好事啊。咁所以呢一個鍋文在人就唔想孭，咁所以咧就特赦咗佢啦。反而李明博即係表面上就冇呢啲咁樣嘅身體嘅問題，咁就唔喺特赦清單啦。再加上佢同現任文在人嘅恩怨就更加多，所以我哋睇咗咁耐南韓嘅政局啦。應該是民主化成功，應該是一個即係叫正面進步的榜樣嚟嘅。但你見到佢同財閥政府之間的關係，確實仲有很多好多嘅事情有進步的空間。但無論點樣都好，畢竟而家係有咗換人嘅機制，遠遠係比起朴正熙、盧泰愚嘅時代改善良多啦。咁如果有一啲嘅地方，佢哋又冇呢一種制衡嘅機制，但係又冇民主嘅機制。完全是一黨一朝甚至一人獨大，那這一類的政體又會怎樣呢？他們出了問題，有什麼人可以糾正的錯誤呢？他們如果沒有任何制衡的力量，問題越積越深，那又會有什麼下場呢？我們看到每一任坐監的南韓總統起碼都是一個任期，如果一些無限期連任下去的政體領導人出錯，有甚至純粹是健康惡化、很累、沒有執政的能力，那又可以怎樣呢？所以比上不足，比下亦有餘，南韓青瓦台的詛咒似乎已經不是人世間上最惡毒的詛咒。那希望無論是坐監的、未坐監的，或者是坐完監的南韓總統，都可以將他們的人生智慧向他們其他的朋友分享。始終民主的制度監督制衡是十分之可貴的。